工程师大大辛苦了，前软体工程师，在恐慌症发作后，我辞去了年薪千万的工作。北美软体工程师的高薪令人羡慕，但高薪背后所承受的压力可能超乎想象。Meta 前软体工程师 Eric Yu 接受外媒访问，表示在恐慌症发作后，发现自己不适合这样的工作方式，最后放弃了年薪37万美金的工作，相当于台币约1187万。Eric 刚进入 Meta 时感觉非常棒，对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来说，一切充满希望与活力。但蜜月期很快就过了，大约在2年半后开始感到焦虑。每天必须要早上7点开始工作，参加各种会议，不断地执行紧凑的编码工作，直到下午5点。即使到下班后也无法停止工作，必须要不断思考如何解决工作上遇到的问题，跟上团队的节奏。写程式码要揣摩上意，协作方式也让他倍感压力。在其他科技业，对于程式码的审查相对宽松，写好的程式码很容易就会被批准，如果有问题也是以开放的态度进行讨论。但是 Meta 对于程式码的品质有很严格的要求， Meta 非常强调以正确的方式编写程式码，并且必须遵循特定的设计模式和架构风格。在审查的过程中还要与不同的团队合作，以确定程式码的最佳写法。经过多次审查后，会收到关于如何修复程式码严厉的反馈。这种工作方式让他倍感压力，无所适从。恐慌症发作成警讯，工作表现也跟着下降。Eric 在2019年11月时恐慌症第一次发作。刚开始时左手小拇指麻木无法动弹，起初不以为意，但在一个小时后开始耳鸣，心跳加速，脑中仿佛有一座即将溃堤的水坝，随时都会崩塌。Eric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恐慌症，以为只是一次性的状况。恐慌症常见的症状有心跳加速、晕眩、冒冷汗、呼吸急促、四肢麻木、胃痛等，甚至感觉与自己的身体没有连结。大多数恐慌发作持续5到20分钟，有些较严重的案例可持续长达1小时。发作次数取决于病情严重程度，有些人每月发作1次或2次，而有些人则每周发作几次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这种情况不断发生，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。Eric 工作表现开始下降，无法专注于程式码的编写或是跟上期限。当重新思考未来10年的生活，他拟定了离职计划。2020年底 ,Eric 开始和未婚妻思考未来10年的生活样貌，决定拟定退出科技业的计划，他们不想要在科技业工作一辈子。经过各种沙盘推演以及计算过后，本来就有计划购买房地产的他们，决定从 house hacking 开始着手，风险较低，又有发展空间。什么是 house hacking?依我们常用的说法，就是包租公购入房地产，自己使用一部分，再将空房透过 Airbnb 等平台出租，赚取租金收入。只要租金收入高于房贷所付出的费用，就可以创造稳定金流。拟定计划后， Eric 和未婚妻持续工作，除了稳定的薪水之外，还多了一些房租收入。除了自己住的房子之外，这段期间他们陆续购入了其他房地产并且出租，最后 Eric 终于在2023年时离开了 Meta。此时他可以从房地产获得每月10000美金的租金收入。离开年薪千万的工作听起来很疯狂，但这样高薪高压的生活并不是 Eric 想要的。虽然现在的收入比在 Meta 工作时少了很多，但在财务稳定的状况下，多了很多空间和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Eric 希望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改变社区生活，就像改变自己的生活一样。